大家好，我们是 Swing Sweep，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先跟大家说好久不见。因为我们上周呢，为了静香回来之后呢，就是为了要赶剧本嘛，
对，
我们月底要送件哦，所以就闭关。哇塞，真的是没日没夜，每天写18个小时，睡醒就写，然后呢就是吃饭大概也只是饿了才感觉饿了才吃，哇，所以真的是过了一段非常奇特的
但其实蛮过瘾的，你们
很过瘾啊，就是每天都能够很专心的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猜的没错，我们要写的一个影集剧本，它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静香路上。
没错，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讲一些些啦，对，这样好，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先讲先赢嘛，对不对？如果有人用讲了就写了类似的故事，可以
说我跟你讲、欸，其实不是先讲先赢哦、嗯，其实是先拍先赢
哦，真的，
谁先拍出来谁先上映，谁就赢了。
是没错。好，所以我们就在讲四个这个被迫踏上静香路的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哎、欸，跟彼此，然后跟自我的，然后当然也有牵扯到信仰嘛，毕竟是静香哦，
对，
所以就这四个人在静香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我们自己觉得非常精彩哦。昨天就终于写完这个
自己在创。创作者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的东西是最棒。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会睡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写到完成一个段落嘛，就是修改完
洋洋洒洒38000字
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呢结果我一定就是内心中很恐惧这个东西不好、
哦、
所以我就做梦梦到说我们在跟出版社过我们的稿件，然后人家就嗤之以鼻，然后我就当场破口大骂然后就这样吓醒
了。你懂个叉
对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呢，因为刚刚也直接把这个我们的命题讲出去了、嗯、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很像我们待会要介绍这个影集呢就是在像一个这个浩瀚的宇宙呢发出一个讯息，那可能我们会过一阵子就接到某一个导演就说我已经在拍了哦，我们就晴天霹雳
不会啦，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做了请早点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也可以先 move on 就赶快转向了，不要再浪费时间。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其实是最近在 Netflix 上播映的一个科幻的影集叫做三体哦、
嗯、
Three Body Problem、
嗯、
那这个三体呢其实是中国作家刘慈欣他创作的一部这个长篇科幻小说，那其实就是有三个算是三本啦、
嗯、
那就是有三体，然后三体二黑暗森林跟三体三死神永生哦、
嗯、
那这一次的这个改编呢其实 Netflix 的版本它是将三个故事融合，但是主要还是 focus 在第一部、
嗯、
那我必须先承认我因为就是蛮喜欢这个故事的，所以我就去看了小说，第一部真的是惊为天人，
你说第一本
小说真的很好看、哦、但是到第二跟第三呢、嗯、我觉得它的那个知识跟那个科学的这个
成分
知识成分有点太高、哦、就超远远超过我能够理解，
或是你的知识成分太低，
对，我的小脑袋真的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专业术语或者说这么多的一些科学的理论的东西，
对对对，
我就发现我读的有点吃力，所以我就后来书我就没再看了、嗯、但是至少我把第一本看完而且非常喜欢哦。那但是我后来还是有查了很多的资料，就是 Netflix 的这个版本呢它其实是融合了这个，主要还是以第一部，他把第一部演完，
对，
然后呢，但是他就把后面二三部的主角呢也先拉了进来，
对，
早点让他们出现，而且呢、嗯、就把这个设定了一个五个主角的主角群，然后把、嗯、等于是、
哦、伦敦五人组吗？
牛津五人组、
哦、
都是读牛津大学的、
哦，
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说的三部里面的几位主角呢都拉了出来，同时让他们在第一部的故事就出现，
嗯、一定要的，我们自己也是四个人，一定要在第一。一集一开场就出现然后也要最后也要集结啊，
是是是，
不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分散，不然老师就会说我读不懂这边看不懂，没有戏跳过
对，那反正呢他的第一部故事是全部演完了，那第二跟第三呢、嗯、都各自开了一点头啦、
嗯、
所以呢我自己在推论有可能 Netflix 的这个影集不会拍三部，有可能只会拍两部、
哦、
我自己在猜想啦、
哦、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有去查那个第二部后半跟第三部的剧情其实是非常的庞大、
嗯、
所以也有可能是
他演不完
两部拍不完会拍三部，对，所以就我们就等着看哦。但是现在第一部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就是Netflix 的版本，
所以先给评价，就是说影集本身你觉得改编的还不错？
我觉得改编的很好、
哦、
对，然后但是因为呢这个三体小说其实非常有名，甚至在中国也曾经被拍过、
嗯、
所以
对
我没有看过那个中国的版本、嗯、然后后面好像还有动画什么的，就是我其实都没有看过，所以我没办法去比较说不同版本之间哪一个比较好，但我自己就是纯以我看过第一部小说然后我看了 Netflix 版本，我自己觉得它 拍得不错，因为当然他的这个故事的主要场景从中国挪到了英国，
嗯，
对，然后呢角色也做了蛮多的调整，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算是不会觉得很违和，
嗯，
当然它主要的这个剧情的核心其实是牵扯到文革，
是，
对，最早是从文革开始的，然后我觉得它沿用了这个部分，就是让某些角色还是有中国的背景，经历过文革，然后但是后来是到了英国当科学家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嗯，
对。然后呢，我当然蛮喜欢他的一些呈现，因为他毕竟是一部科幻作品嘛，所以里面尤其是最多或者很多人很好奇的就是他里面的那个 VR 游戏，
嗯，
要怎么去呈现，
哦，对对
对，那个真的很特别啦，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是在讲外星人嘛，三体人的这个部分他是怎么去呈现，我自己都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但是外星人没有出现。
其实我一直到哦，有小说里面有写，
小
说
有，
里面三体人
有
出现，但是他没有描述他们真正的就是
样貌啊，
对，就让我感觉还是以人类的我在我脑中的形象，他还是人类
的，人类的形象，嗯，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小说，然后我直接就跳进去看影集，那也觉得影集的节奏非常的明快，
嗯，
那里面的知识含量并不算低，但是呢它却可以编织在剧情里面，然后让你很容易的入口，
嗯，
所以即便是我自己是文组脑啊，然后又没有看过小说，本身对三体这个 IP 完全没有完全零理解，
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容易可以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也很享受它里面所科普的一些理论，
是，
嗯，所以我们今天会
先给大家一个故事的简介，
嗯，
然后稍微讲一下说它的改编，然后介绍一些角色他们的目前为止他们的任务或者他们遇到的一些困境，
对，
然后还有就是稍微预告一下那后面可能会走的剧情，
嗯，
但是不会爆雷啦，大家放心，嗯，因为其实我也没看完，所以
哦，你是说
小说
那个小
说，小
说
我也没看完，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最后到底是怎么收尾的，
嗯，但是我们会讨论到影集的剧情，
是，但是最主要呢，嗯，我们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聊聊里面的一些算是科学的名词吗，
哦，
像比如说三体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它里面提到的那个费米悖论，
对，
以及黑暗森林，黑暗森林其实是第二部的小说名字，
嗯，
但其实它是一个科学假说，就我们待会也可以来好好的来聊一下，
我以为是刘慈欣自己发明的，
欸，哦，不是
okay, okay,
所以他其实真的很厉害啊，对啊，
好，
好，那这个三体的故事呢其实最早要从文革时期的中国开始讲起，哦，就是呢有一个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叫做叶文洁，哦，
嗯，
那先讲一下叶文洁这个演员，他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演员，嗯，其实让人很印象深刻，
对
不对，
他演得非常好，哦，
他叫做曾静，然后是台湾人，
嗯，我知道，
非常的惊艳，哦，嗯，然后老版的，
而且好像是第一次演戏，
是第一次演戏，
嗯，
演得非常的好，
嗯，
然后老版的叶文洁呢是赵嘉玲，就是曾经演过喜福会的，
嗯，对
对,
对,
对，他那个老演员当然是没话说，
对，
但是这个曾静让我们就让全世界的观众对都非常的惊艳，哦，
嗯，
好，那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呢他是亲眼目睹爸爸在文革中被人家批斗到死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认为说很多的一些学说或者是一些理论，嗯，
爱因斯坦
科学家
有奶便是娘，
哎，对，他们的这些呢其实是叫做反动，
嗯，
就是反革命的意思啦，嗯，就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去推翻以往的一些东西，我们这样讲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会不去，
你不确定你要用什么，
嘿，对，嗯，反正他就认为说就是像以爱因斯坦啊牛顿啊他们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所谓的反动的科学家，
嗯，
所以呢那当时叶文洁的爸爸呢就是因为他是在教物理的嘛，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就被批斗，然后当场在叶文洁的面前被打死了，那这个东西当然就被他对他来说非常大的影响，哦，然后呢他后来就被军方征召入伍，却秘密的去到了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雷达机地来工作，哦，
嗯，
那他到后面呢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去试图要做的呢是去探索说这个宇宙间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文明，
嗯，
就是地球人类到底是不是唯一的文明，
是，
就他们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在有点像是监听宇宙的一些讯号，哦，
嗯，对对，
那他后来呢巧合间发现说太阳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增波器，
嗯，
因为等于说他们的讯号送出去就有点像是你在大海里面丢一颗石头，
对，
你根本不可能让其他的人接受到你，
对对，太小声了，
对，但是他就发现说哦其实太阳是有办法做到增幅的，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就发了一个讯息，
嗯，
就透过这个太阳呢发了一个讯息，结果竟然就让他收到了一个回信，
对，
可是这个回信一开始呢回信的人是告诉他说 不要回答，
是
不要回答
某一个三体人，
很危险。对，那个三体人呢，他其实因为我待会会讲啦，反正就是他第一次接受到的回应是说，你不要回答，你回答你们就完蛋了。对，就等于说，只要我们确认你的位置，
对，
你们地球就完蛋了。但是呢，叶文洁还是回复了，因为等于说他那个时候认为人类背叛了他，所以他觉得人类是没有不值得他去效忠的，或者说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外国的这个不是外国，外星的文明呢，来拯救，或者说来整个肃清，来整个洗清地球的这个怎么讲。
你后面会再讲更多叶文洁的心境吗？
不太会讲，
不太会。那我可不可以补充说明？
好，可以，请说。
因为我就是那时候看完三体的时候，就是我上网去看到Netflix 社团里面有蛮多人在讨论，都是说哎呀，如果我是叶文洁，我根本不可能那么蠢啊，怎么可能真的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发送讯号呢？但是我觉得如果回到他剧情或者是他故事本身去刻画叶文洁的这个最后还是会按下按钮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耶。
是，
因为你就想象就是一开始哦，他爸被打死，
对，
其实第二个让他很震惊的是他妈妈是在旁边推波助澜的，这个
他妈妈出来批斗他老爸，
对，那你就想象你的妈妈斗你的爸爸，把他斗到死，然后在我记得好像在小说里面，因为我看到人家有写嘛，就是在小说里面他妈后来是轻生吗？还是就发疯了？
对，有发疯。对，
对，所以其实对他而言，先是他爸妈都已经落到这样子的地步了，那再来就是他当然自己也是，
他也曾经被另外的人背叛过，
是的，他也被就是他心仪的男子背叛过，然后再来呢，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的在科学室，在实验室里面。也
抢了他的功劳。
对，然后不仅仅是如此，我觉得让他最后真的是算是把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压在他的心智上面的，
压倒稻草最后一只骆驼。
哎，我刚刚讲反了吗？
没错，
你不要让我自我怀疑。就是那个红卫兵，当初年纪很小，看来可能根本比叶文洁的年纪还要轻，
对，是个小女孩，
对的一个可能是当初才十几岁一个小女孩，但是却失手打，
不是失手，她是就是
她算是刻意的把她爸给打死了。那她本来是给对方一个机会说，我现在来到这，我期待你要跟我道歉，
对，
但没想到对方还跟他有点像是呛虾一样说，
我也是受害者，
对啊，然后而且我也少了一只手臂了呀，那我要找谁讨去呢？而且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更深层的人性黑暗，让叶文洁完全的对人类失去信心，
然后才会想要去 invite 一个外星文明来。
对，就是在于其实对方那个红卫兵对他讲了一句很不起眼的话，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的确是
很重、
很黑、人性很黑的一段话，就是说大家都说你很聪明，
对，
也是啦，因为你就是教授的女儿嘛，你怎么会不聪明呢？意思就是说所有资源都去到你身上了，
你应该的，
对，你应该的，你不聪明你才有罪，有点类似像这样。然后二方面是说你这么，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聪明的脑袋瓜子
对
才救了你，你要是没有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你还不是跟我一样的下
场，你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是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不懂悔悟，更是把叶文洁给往下拖垮，意思是说
是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跟我们一样，你少这边自命清高，你少这边以为你自己聪明，
你也只是被利用的而已。
是，所以其实事实上就是说那种就是呈现在他当时候文革的那种心态，就是说你们有的你别想继续拥有，我会把你破坏殆尽。
是是是，
对，就等于是说出自于那种人类的嫉妒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去呼应到后面的那个黑暗森林法则，
对，
也是通的，
是是是，
对不对？当你们在地球，
就是所有的都是敌人，
是，
对对，
当你们在地球过得这么好哈，你们有就是有很好的地心引力，那个质量刚刚好，
然后你们只有一颗太阳，
对，然后你们太阳又这么温煦，然后你们又有海洋，然后你们的生活条件有大气层，有的没的，然后你们人类还这边不知足，那对于外星人来说当然就觉得
我还跟你客气，
对，你凭什么拥有，所以我觉得他是把这个红卫兵的这个嫉妒，或者是说人性那种我没有的你们别人也别想拥有的这件事情，
对，
把它放大到了这个星球跟星球之间的这个 这个竞争当中，
对，变成 Star Wars 了，对，变成星际大战了。
对
好了，但是其实三体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的怎么讲，这么的凶狠，或者说就这么的决绝，是想要来灭绝人类哦。其实呢，三体他们是就是一个外星人嘛，其实离我们这边算是非常的近的哦，是算是我记得好像
偏近，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最靠近的一个天体的一颗一个恒星系统啦。那反正呢，在那个世界里面呢，他们有三颗质量差不多大小的太阳，我们只有一颗嘛，对，所以我们就是非常规律的，非常这个舒服的，就是绕着我们的太阳这样子转，然后所以我们呢就是四季分明，然后呢
是、啊、
就是该天黑的时候天黑，该天亮的时候天亮，就是可以让生命非常蓬勃，然后非常永续的发展哦。但是在这个三体世界里面呢，他们因为三颗太阳的这个质量差不多哦，所以呢根据牛顿的这个运动定律哦，这三颗太阳的运动轨迹你是不可以预测的，这就是三体问题的基本的一个、
就是、混乱。
他们在探讨的就是如果有三颗质量差不多大小的这个物质哦，在附近的话，在天体在附近的话，他们之间你是永远没办法去预测它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会有引力，
互相牵
引，
对对对对。那刚好这个三体星呢就是卡在这三颗太阳的这个轨道上，所以呢常常会被某一颗的太阳的这个引力给吸去，吸到它的轨道上，那有时候呢会被两颗 给吸引，有时候会被三颗，有时候一颗也没有，所以基本上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哦那所以在那个游戏里面就会在讲到说有所谓的恒纪元跟乱纪元。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游戏在剧情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三体人反正接受到了这个叶文洁的讯号之后呢，其实他们就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去跟叶文洁有一些互动，然后他叶文洁基本上也在地球上成立了一个就是有点像三体组织一样，就准备要迎接这个外星
文明，他们的大神
过来，对，要迎接他们来哦，所以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后来就开发了一个这个游戏 VR 的游戏哦，就是为了要找出那个能够适合加入他们组织来欢迎
的聪明人，
对，所以呢基本上这就是这个游戏是一个模拟器、基本上呢就是记述了或者记录了三体星他们可能数千可能 不止数万年哦，反正就是他们的这个
一直以来
的记录，
就是、对
那就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参加游戏的人就得要想办法去破解三体问题，帮助这个文明可以怎么样的延续哦。但是因为为了要让地球人能够理解，所以它里面呢，就是比如说用了这个像什么，
就是以前曾经
纣王啊，
对，
然后比如说有这个西欧的文明啊，
就是
然后比如说
独裁的那些君主，
好像有成吉思汗吧，对，反正就是有一些。中国就或者说地球上的文明来作为一个怎么讲一个表述一个呈现，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要参加者去想办法去破解三体问题，然后比如说提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三体人的文明延续的这个游戏，算是在影集中蛮重要的一个元素啦。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说他常常会提到一个所谓的恒纪元跟乱纪元，
对，
恒就是永恒的恒，那恒纪元就代表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星球呢是属于某一颗太阳的这个轨道，所以非常的安定，就像地球一样，就会有这个稳定的四季啊，然后日夜分明啊，气候舒服啊，所以就适合文明发展。
对，
但是呢当他们脱离了这个恒纪元，就是反正只要不是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对，
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文明就会崩坏。
对，
然后他们也因此呢就是发明出了进化出了一套那个什么生物系统叫做脱水，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的水全部脱光光变成像皮一样的东西，用来度过这个非常严峻的乱纪元。
然后就要平常就是把这些譬如说太晒的时候或者是太冷的时候
太干的时候
anyway 就是把、这个、
不能生存的时候
把这个人皮就是卷起来然后放在仓库里面，
对，
然后等到运算说哦恒纪元要来咯，那所以对于这个君王来说就觉得哦那我的子民就要让他们放出来，
对，
然后去进水然后让他们发成一个，我就觉得很像对很像发泡锭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你就想就是像那个泡棉
对
或海绵一样，
对，细胞的水
原本是很干然后慢慢就是又长
又长大，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成为建立他的王国，
是那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呢甚至还出现说哦他同时被这三颗这个三颗太阳的引力叠加，然后就直接会把这个行星给撕裂，都曾经发生过，所以等于说在三体文明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他们的文明曾经被毁灭 面过数百次之多，然后每一次都得要重新来过哦。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到最后的这个结论，就说如果要让我们这个生存的话，我们就只能够移民。然后呢，哎，他们就收到了叶文洁的讯息，说，哎，我在这里哦，我有一个很好的星球，
真方便。
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就派了1000艘的这个船呢，就准备要往地球这个前进哦。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距离呢，应该就是距离算蛮远的哦。
对，
因为这有点
400年后，
反正呢就是技术的这个用词少一点，反正就是呢400多年之后会到达地球啦。那所以故事的第一步呢，基本上呢就是危机离我们还有400多年，
对，
但是呢地球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要准备要如何的去应对。
所以也就想象就是说，这时候在地球上面知道的人们，他可能基本上就可能分成几派嘛。
对，
一派就是说，哦，我们要提前做准备呢，就是我们要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着想，然后所以就有点类似像这个，哎，里面那个女主角的老板一样，他就会想说，哦，那我就要建构这个组织，然后即便是哎，你们可能活个譬如说80岁100岁你们就会死，但没有关系，就是要有人可以这样子一直活下去，然后去 supervise 啊，去监督你们有认真做工作。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冬眠的这套技术，所以呢时不时的很多人就会去冬眠，几百年之后呢又活过来，然后再继续做一点事，然后又去冬眠。
对所以这个是一种人嘛，然后啊，再来还有一种人就是觉得说，哦，那我当然就是活在当下啊，
对，
因为反正地球都要毁灭了，然后外星人都要来了，那何必要认真呢？
对，我们就是这种人。
我觉得我也是会是这样。
重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嘛，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这个
得说
无可厚非。
哎，就是算了，就是日后那也是别人的孩子。有点过分，
这样讲好像很难听，
有点很难听。可是你想一想，是别人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对不对？是好几代以后，就难免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关我的事，然后就会想要摆烂。
其实就算就是书里或故事里面，就算自己有小孩，还是有很多人是抱着这个心态，那个时候我早就不在了，
对啊，
对不对？我才不管你这些。
对，然后还有一派的人呢，
就是三体组织的人，
对，就会觉得说，哦，那我要迎接我们的大神来啊，那我要为神所用啊，因为其实人性都是希望有一个领导者，或者是有一个知无，哎，那叫知无不言吗？还是什么？不是，是全知者，全知者不是知无不言。哎，全知者知无不言哦，全知者不一定知无不言。
对，当然了，全知者我知道，我干嘛告诉你呢？
好白痴，我们。再度的这个
编剧我
露馅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是写出来一个很白话文的一个
东西，作家哦，大相庭径哦。
对，就反正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派人觉得说，啊，那我当然就是要迎接大神，所以我们也要去recruit 更多的人，好，站到我们这边，然后准备好，就是未来会有一个神来统治这个地球。
但是其实三体组织里面自己都有分不同的派系，有分好像将领派，将领派基本上就是欢迎他们来的嘛，
是，
就认为他比如说是神的到达，要来拯救我们。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好像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主张的就是地球人该被消灭，就是该由三体人来 take over 地球，就是他们自己内部其实也有分不同的派系。
不过在就是影集里面毕竟它的集数比较短，它没有办法一次呈现这么复杂的这个派系的就是不同，所以其实在影集里面它大概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啊，大概会有这三类型的人，
对，三类，三体里的三类人，哇，都是三，对不对？
哎，好像其实好像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OK， 好，谢谢你。
好 ，OK， 好，那我稍微讲一下，就是
那他应该要叫牛津三人组，他为什么要来个五个？
因为他就是合并了接下来的故事嘛，我就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第一部的故事。就我讲一下，就是第一部的剧情线呢，其实在小说里面叫做《古筝行动》。哇，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这个浪漫，但是很残忍，
很东方气息，
但是非常的残忍。那《古筝行动》呢，基本上就是要去打击地球上的三体组织哦，让这个地球人能够去理解说到底三体组织你们跟三体人已经谈到什么地步，就是到底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要来做准备哦。那第二部这个黑暗森林的剧情线呢，主要是在讲一个叫做面壁者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在影集最后就有出现，
你去跟我面壁的面壁
面壁者，那个其实是佛教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参禅的话，你要必须要面壁嘛，就才能想 就是把想清楚你的这个思绪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源自于说，因为呢三体人他们就是集中了所有的资源，派出了两个非常强大的 AI、叫做质子。质子就是一个粒子大的一个原子这么大的东西，基本上你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电脑哦。然后呢它基本上呢在地球上就已经能够做到非常多非常恐怖的事情，就基本上他们就是要去扼杀这个地球上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对，所以那个影集一开始最大的这个梗就是说眼睛里面会突然看到倒数，
对，
那就是质子在搞鬼啦、
对、但是我们后来有发现那个是一个大 bug、
对好了，反正就是那个女主角呢她就是发现说有一天突然眼睛里看到到哪里都看到倒数哦、对，然后她就当然很担心说倒数到零会怎么样 啊，对不对，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这个是质子在捣蛋哦、可是呢她那个当然倒数到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她只是要让这些正在研究地球上非常重要科技的人呢觉得害怕而停止，或者呢她会去捣乱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
对、控制一些意外、
对，让地球的科学界觉得说科学已经崩坏了、然后让他们失去求生，或者说我觉得那怎么办、就是、
我们不需要努力啦，
我以往所有的认知 对一加一突然等于三了，就是他们完全没办法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更不用去谈进步了嘛，
对
不
对
那但是刚刚 Sweeper 讲的 bug 是什么呢，就是质子在眼睛里面去投射这个画面是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对不对、那其实只要让任何关键的人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来一个什么，比如说他见鬼、或者说让他什么东西挡住他的视线让他看不见，让他撞车、他就死了，
对，
然后他为什么后来不继续用
这招，就不需要那么忙，
对，
不需要就是还
要
交换条件，说
质子的101招，对,
对,
对
啊，就不需要那么忙说你要给我就是倒数前你要给我停止你的工作，
不用，对不对，
就有一点佛心来着、你有没有觉得吗，就好像有点就是跟大家讲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你还是休息一下好了，
那就直接重击视网膜就好了就让他什么都看不到，
对对对
好 anyway 那反正呢就是也因为这样呢所有的在地球上面的、所有的交流不管是当面讲的话、或者是用这个文字或者是用电子的、基本上呢都已经被三体人给监视着了、所以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那所以呢地球人就觉得说那为了要打倒要破解这一招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叫做面壁者计划，就是呢挑选出几个他们认为说能够带领人类战胜三体人的这些精英们呢，然后呢就说我现在就让你当面壁人你可以动用所有地球上的资源然后你可以做出任何的决定，但是你不用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用解释、然后基本上就让他们自己去做自己的计划，然后去准备400年后要面对外星人的这个攻击，
对对对对、
那这个影集到最后不是那个 Saul 那一位黑人吗，他其实就是一个面壁者，那第二部基本上就是在讲他的故事、对，那第三部呢死神永生呢是在讲一个叫做阶梯计划的、那阶梯计划就是在影集里面有一个叫做 Will的人哦、就是他一个非常聪明但是生重病得了癌症的那个人嘛，
对，
那他后来呢就是在他的这个朋友陈星的这个、他不叫陈星，他叫景，他在小说里面叫陈星、反正就是那个女主角呢、他暗恋着女主角嘛，他买了一颗恒星送给他，
对对，
那他最后因为还是重病的关系、就死掉了，但是呢他的不是重病死，
他算脑死了、
对，反正就是重病的关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
他也不算脑死，
好，反正他就是重病然后呢地球人另外想到的一个计划呢、是说与其这样子等着他们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也可以 do something 嘛，对不 对，所以他们就要用冬眠的科技呢去挑选一个人类，把他的大脑呢这个冬眠，让他冬眠，然后送上太空主动去迎接他、那让这个三体人主动的去接触到这颗大脑、就是早一点点可以跟这个三体人做一些接触、那因为他们认为说三体人的科技一定有办法让这个大脑复活，
对，
那他就是希望说能够用这个大脑可能到时候不知道能怎么样传一些资讯回来，
就有点像反间计的概念、
对，但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之后到底可以发生什
么
事情，反正、但他们还是直接这么做了，
对，
就把这个 Will 的大脑呢就送上了太空，
对，
但是呢原本一切都按照的这个轨道进行嘛、但途中就出现了发生一些问题，导致这个大脑呢现在就是在宇宙中就是
漂流，
漫无目的的漂流、那第三部呢其实是在讲说他其实后来还是被三体人捡去了、然后是在讲他的一些故事、但是在小说里面其实是好几不知道几千几万年以后 的事情了、对，
是哦，
他后面的那个时间的跨度实在太大，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做真的是 是聪明，而且他是考量到大众口味，
对，
就是通俗的讲故事的方式得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同时有两三条线一起并行，就不能只是我一个讲完了我再 move on 到下一个再到下一个。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其实是蛮好的，只是说因为他的面壁者的这条线铺
出现的
太
晚
了、亦或是他干脆如果可以再多个半集的长度或者一集的长度，或许就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哈怎么就没了。
对啊，老实说，
就是有一种
我没有去看第二部的话，其实我会真的完全不能理解面壁者这件事情。
对，就是单纯就是以我就是我没有看小说的嘛，所以我单纯看影集的人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没演完，我还这边按老半天想说是不是还有下一集要更新。
对，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哎，跟那个无关啊。 why now 是永恒，
没有，我只是想我只是想到那个就因为他是那个谁啊 Stark 啊、
哦、对对对，
他是 Stark
他是哥哥，
所以我才想到他弟，然后就
对对对，好 anyway
好，反正我们的听友有可能已
经
有点
乱掉了，
跟不上。
我们的 reference 太多
了，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
好，那 anyway 呢，我们在聊完了一些剧情之后呢，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粗浅的那个小脑袋 的知识呢去理解的里面的一些术语啦。
对
对，
但是如果有错请大家不要编得太用力。
好，
我们就是文族脑，所以我们是用文族脑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科学理论，然后试图想要去就是融会贯通我们原先对于哲学啊或者对于神学的一些想象。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蛮大的一个理解哦，但不是，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对，
而是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件事情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呢，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信仰或者是神学，或者甚至有人在说呢，就好像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说的，就说当科学家费尽千辛万苦爬到山峰的这个顶端的时候呢，发现哎，神学家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对
是吗？
对。那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体问题，其实前面在讲三体人的时候已经稍微提过了嘛，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第二部的这个书名里面的黑暗森林。但是要在讲黑暗森林之前呢，徐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费米悖论的东西。然后这个有一个
干嘛突然激动，
这边有一个伏笔，就是呢那个叶文洁到最后他不是自杀吗？但他自杀之前他其实找了那个Saul，就是面壁者，到他家来，对不对？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有
拿了两
本
书，
其中一本呢就是费米悖论，然后后来才让这个Saul面壁者讲到了这个黑暗森林的
理论、
哦、然后才让他能够做出对应的策略。
好，那其实呢要讲费米悖论呢，其实我们先认识费米这个人好了。其实他就是 Enrico Fermi， 然后是1901年到1954年。
对，
那他基本上呢在 Oppenheimer 这部电影里面他是有出现过的、而且是有找一个演员来演他，然后我记得也是有台词的。
对，
所以其实呢他就是一个物理学家，然后他也曾经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哦。那他对于这个原子能的发展其实影响很深远，所以其实他也有被冠上原子能之父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所以原子能就是有两个爸爸是吗？哦，他是原子弹之父，一个是原子能之父。
对对对对对
OK 好，抱歉
好
抱歉。
那所以费米他曾经也是就是在应该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悖论。那要在仔细讲这个悖论之前呢，我要先帮大家科普一个东西叫做德雷克公式。哇，那为什么要讲
You lost me at hello
对不对？就是很像是我刚刚
我可以滑手机吗？
对，就是我你
好，请说请说请说。
反正呢就是他应该他在讲这件事情的场合，就是说他在跟他身边的科学家在debate、就是就是到底有没有外星生物，
对，
然后这个宇宙有多大啊，然后这个宇宙也已经很老了，可是宇宙持续在膨胀中、那到底有没有外星生物。那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悖论说，事实上你如果用假想的就是一个这么大的空间、然后一个这么多星体的地方，
对，
然后又这么古老的这个历史，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地球的生命起源大概是
14亿年，
但是哎，没有吧，就是大概是如果是海底生物的话、
哦、不是地球，
大概是三
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14亿。
对，然后但是如果是以地球来说、
哦、
大概是
The whole universe within a hot dense day than 14 billion years ago 对，是14 billion 是140亿年。对，
因为一个 billion 因为 billion
是
十嘛，
要赶快唱一下 Big Bang Theory 的主题曲我才知道宇宙有多老。14 billion
好好
就是141年。
好那 anyway 我要讲的是地球真正有生命其实是大概不到4亿年、嗯嗯、好，那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地球相较于整个宇宙来说其实是偏年轻的、
啊、是
对不对，
非常年轻，
对对对，那所以大家就势必一定就会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去证明以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实质的证据说真的有这样子的外星人、嗯、他试图outreach
对、
哦、就是对外声称有他
们的存
在，
或者跟我们有 contact 有接触过，
对、嗯、就是即便你说哦什么美国有很多什么玉米田、嗯、但是那些东西也只是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穿凿附会，它并没有在科学上面实质的证实说、嗯、那个就是外星人留下的一个记录嘛，所以等于是说你光是就算没有我讲这个德雷克公式、嗯、你光是用自己假想的都会觉得说不合理啊，就照理说应该要有外星生物才
对,
对, 对、嗯、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对，
那为什么我这边要多补充一个德雷克公式，也就是这个呢它是在60年代它出来的一个算式啦、嗯、就是因为他们要去估计说是不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估说到底在银河系里面可以跟我们接触的先进文明数量到底
有
几个，有对、嗯、那他们结论估出来大概就是上千个甚至是上亿个都有可能、那为什么会变动的这个数值那么大、嗯、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譬如说你 A 乘 B 乘 C、嗯、你里面要是 B 跟、
哦、
你有光有个 A 它是一个变动的数值的话，
对对对，
你这个答案就会一直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它里面呢它这个公式就是去估说好那如果我们就是有银河系恒星它形成的速率，对不对，然后再来它再去套一个数字是譬如说位居这个适居带行星的平均数目、嗯、是几个
适合居住的行星
带、哦、对、嗯、然后再来呢一颗行星它发生就是发展出生命的可能性是多少、嗯、然后我们也放一个数字，然后再来就是那这个生命演化成像类似我们的智慧文明、嗯、也就是可以去给出至少无线电通讯，你不用说到什么 AI 还是什么其他的
通讯，就能够向外星发出讯号的
人，对，就只是一个无线电通讯的这样能力的这个、嗯、生命大概有几个，然后他们就去这样子估算下来、嗯、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德雷克公式。那事实上大家就会去想象就是说那如果就是事实上不可能没有外星生物的话，
那我们怎么还没有被联络到呢，
对，那所以呢、嗯、
这
时候就有、
这个、就是悖论，
对，就是悖论，对对，所以就是有两种方向的一个假想、嗯、一个可能是叫做好那可能真的没有外星文明，我们人类可能真的是孤独的在浩瀚的宇宙中只有我们，的确这是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对、啊对啊、
你觉得吗，
很寂寞，
如果说我们就是地球就像是假设我们就是一个家好了、嗯、就是整个地球就只有我们一个家、嗯、的确也是很可怕的，
不用啊，这就是黑暗森林啊，你就直接用黑暗森林，因为他们形容说黑暗森林就是因为很恐怖、嗯、
对，
就是宇宙就像是一个很黑暗的森林里面，
对，
然后你认为你
假设就只有你一个人，
对，但是你又感觉到森林里面好像鬼影重重，
对，
好像都有人在窥视着，
但是有可能根本没有，
对，
就是这个是、
就是、这个就是黑暗森林假说，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他 一种想法就是说好那真的是没有外星文明的存在，那有可能是说啊生命诞生其实它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巧合、嗯非常多次的变异，
对，
它才有可能长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嘛，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在其他的行星或者在其他的星系里面是没有这么多巧合、嗯、是没有这么多的随机性可以达到这件事情的，那还有一种可能是说啊可能真的曾经有过智慧生命哦、嗯、但他可能像我们一样笨笨的，
对，
然后对外发讯号
然后
就被杀死
了
对, 对，或者是他自己 somehow 也是我不知道就是地球过热然后所以就导致他自己毁灭也是有可能，只是我们没看到、嗯、
是、
哦、那悖论的另外一面就是在讲说会不会那也有可能是外星文明其实存在，
嗯，
那他只是有几个原因导致那个文明没有办法发射讯号告诉 我们。
第一个就是距离真的太远
太远了、嗯、你可能真的发射过来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地球也毁灭了、嗯、哈。然后另外一个有可能哎，他们就是一个比较低等的生物，
对，
他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单细胞还是什么的、嗯、
等着我们去 conquer。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子。那也有一个就是刚刚徐阳讲的、嗯、刻意的不说，
对、
就是、
那这个就是黑暗森林 的基本解释啦。他说呢，在宇宙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外星文明，可是呢他们都非常的沉默、嗯、而且呢他们非常的多疑哦，所以呢任何的这个只要他们发现任何的其他智能的这个迹象呢，他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威胁，
威胁，然后要想办法去、摧毁或者是要去把它找出来哦、嗯、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这个宇宙就像是我刚刚讲的，像是一个非常幽暗的一个森林、嗯、然后我们就好像在里面看到一直有人在窥视着我们、嗯、但是我们又不能确定
对不对。
那可是因为呢他的第二部的小说的名字取名叫黑暗森林、嗯、那我们其实在第一部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外星人了，
对、
嗯、那黑暗森林的意思是什么呢？还有别的外星人，
对啊，怎么可能，
对不对？所以三体人也不是最大的威胁、嗯、那可是呢大家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对，
那所以哎，如果你需要、
哦、你的意思是说假设在这个森林里面、嗯、我们是一只小白兔，
对，
然后三体人可能是一只老虎，
换句话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对，
还有更多的人可能甚至不是只有把我们当成敌人、嗯、三体人也是他们的敌人，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后续的一些发展了、
哦嗯，哎，蛮想要看的耶。
对，但是我真的第二部我就已经有点读不下去了，是我的问题哦。先讲，哦、对，怕被骂。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很奇妙，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虽然有讲科学的尽头，或许就是
神学
、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理解说，或许科学尽头也是哲学可以去补足的地方，
对，
对不对？譬如说，像我们之前。往年我们不是都有就是针对存在主义有做一些、嗯、分享，
对，
那其实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的技术或者我们现在的智能只是还跟不上科学、
哦、
找到
是、啊、
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利用科学去找到真理、
嗯、
等于是说它还没有到尽头，
对，
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相是什么，
对，
但这边的这一段洞或者这个填补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透过神学或者哲学去理解、嗯、
对，
因为其实哦，你想象哦，如果真的是黑暗森林理论是对的、
嗯、
那会不会有可能，我只是这边我脑洞大开、嗯、但事实上应该蛮多人讲过的啦，不可能只有我们自己发现的、
嗯、
就是会不会现在的神明、
嗯、
它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存在、
哦、是
它不是真的所谓叫做就是所谓的创物造物
者，对，所谓的神是什么，对，因为其实在这个三体小说里面他后来的讨论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维度嘛、
嗯、
对不对，就是二维三维这件事情、嗯、就是为什么那个质子能够做到这么小的但是却这么的强大，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降维了嘛，
对对，
它其实是在四维的领域里面打造出来、嗯、但是它把它缩成三维、嗯、降维的时候就会整个就会缩小，
对
对不对，就等于说我们在看二 D 的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诠释全部都看见，
我们有个俯瞰的角度，
对，因为它就缺少了一个维度，
因为我们是三体、啊、
没错，
对，
对，我们是三维、
不是我们是三维，
我们是三维，
对对对，三维，
对，
不是三维，
所以很有可能就像 Swibo 讲的、嗯、我们所认知的神迹或者说神明这些东西、
嗯、
它可能就只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存在的东西、
嗯、
但是因为跟我们接触，我们能够理解的只是我们维度看得到的东西，
对，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少，
对，
只有接触面我们看得到、啊、
对对对，我们只看得到那个投影的影子，或者是只有那个接触面，
对对对对、
嗯、
没错，
然后所以呢这个所谓被称为神的另外一个维度存在的这个
这个
叫什么、这
个、
一个 being 这个存在，他为了要跟我们沟通，他就得要透过
要降维啊，
对，他得要透过寡杯、
对啊，
他得要透过
他就是他只能够用我们这个维度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
对对 对，
对、啊、
他得要透过
就降维啊，
对，我本来要举例嘛，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一些，
其实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真的也没办法证明，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说法并没有推翻神的存在啊，
并没有啊，
对
对，他
存在的，他只是
他的
方式，就你说神迹，但他就是用他的方式，他做了某件事情，然后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接触到理解的方式
的部分，
对，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降维啊，
对，然后
他在那边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 对，
对、啊、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或许我们一管窥天，也就是说我们只看到表面上的宝贝、嗯、表面上的 轿子会动，或者是表面上的任何你觉得是神机的东西，嗯，或许它只是那个接触面我们能理解的，它背后是更大，然后更复杂性的一个存在，
嗯，没错。
那所以，就不用为了这个吵架。但我只是要表达，因为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就是这一次白沙屯去到白沙屯妈祖去到那个军营，其实这件事情的确是引起蛮多的论战在网络上面，
okay, okay.
对，那就会有所谓的什么军营的军人怎么可以迷信，或者是怎么可以就是泄密，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说去到那个军营门口是某种泄密的行为，
okay,
或者是等
门口啊，算了，我不
好 anyway 反正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说你是信徒，或者是说你觉得啊，好像就是你所相信的这个神被冒犯了，
对，
我觉得也不用太过往心里去，因为其实事实上很多东西
是我们不理解的，
是我们不理解的，那倒不需要急着去做批判，或者说急着去 defend 任何事情。或许我们现在以上讲的这一整集也都是废言，
都是屁话，
对，都是屁话，
听听就好。
对，然后可能真的神明听到的时候也觉得说，你们这两个小脑袋以为你们懂个屁，对，类似这样子。
是，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三体非常粗浅的一些讨论啦。但是的确，我们不管是在看这个影集、读小说，甚至是去进香，然后写我们自己的剧本，其实真的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慢慢的串联在一起，就我们就得到一些蛮有趣的一些体悟，
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那它不一定是
对的，它不一定是对的，
对，
而且很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要讲很有可能是错的，
不一定说是错的，但是很有可能跟你的认知，或者说跟你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我觉得这个本来
就是大家提出来就用礼貌性的激荡就好，
对对对对，
不需要说因为觉得好像我的东西被定义了，
对，
然后就会不爽。因为讲到这件事情，我也要想要跟徐阳分享，因为之前就是我跟白沙屯妈祖有一段我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的经验，但我并不会说它就是一个
迷信
或者就是一个神迹，而是一个经验。
对，
那当我听到其他人也来讲他跟妈祖的不同的经验的时候，我一开始的那个 instant reaction 会有一种你不要乱讲我的妈祖，你知道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然后我自己马上就自觉说，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会觉得说不对啊，我又不是信徒，重点是，然后不对啊，我今年才第一次进香了，我怎么会有这种好像突然要 defend 说你们不要乱讲，你们都不懂，这个 experience 或者是这个妈祖是属于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很 personal 的一件事情，你们不要乱讲你们的东西，或者你们不要乱解读，会有一种突然的这样子的反应。
其实你这个东西在三体至少小说里面其实也有讲，因为等于是他们对于主，就是三体他把他叫成主嘛，
对
对
对
对
对，
Lord， 对 Lord， 他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说他们跟自己主也有一个自己的这才是为什么他们会分派嘛，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个角色，那个女儿也演得很好，不是叶文洁的就是那个
杀手，
对，那个杀手
雷杀手
对，就是那个女杀手然后你看她某一幕，就是她不是受伤了吗，然后她
突然看到天上的大眼睛，
对，
她是那个有点兴奋然后很感动的哭着笑，
她又哭又笑，那个就是完全进入到那种，
对啊，那个就是他跟三体自己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
但是有人看到会害怕，
对，
有人看到会兴奋，
对，
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看到就是这是属于神给我的奇迹，神真的存在的那样子的一个激动感，
对，
那可是当后来他又看到说，哦，原来有不同的，就是另外一个女主角俊嘛，是不是，就是跟叶文洁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或者是好像看起来他们也跟神所谓的 Lord 有一些其他发展的一些故事，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是有那种嫉妒
的
心情，哎，
对对对对，
那个嫉妒就跟红卫兵一样啊，
没错，啊，
就是当初那个红卫兵那个角色，他就是嫉妒说你们凭什么一出生就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就像地球人一样，你一出生你就可以享受大气层跟阳光的美好，但是我们什么却没有。其实我觉得会不会其实他整个三体在讲的就是人性中嫉妒或者是比较的那种心态，所以他就利用了所谓类似 宗教或者是
星球
的竞争，然后以及地球本身地球人跟人之间的这些 competition、嗯、
当然是其中一个，
突然又想通了，
对啊，一个隐藏 的核心啊，对啊，
对、嗯、那我理解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了、嗯、我可能就是嫉妒说啊，原来妈祖你也跟别人有这样子的互动，不是只有我，然后就会，
当然不是只有你、啊、
就当然就你理智去想、你一定会觉得说怎么会那么蠢，你不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子想的、
啊、
可是在感觉上面就会有这样的、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转念吧，你应该要想说妈祖有这么多人要去看
照
顾，照顾，可是他跟你还是有一个只有属于你们两个人的连结，即使在这么多众生的
对对对
互动里面、
嗯、
你跟他的还是只属于你啊，
嗯，
这个就
是、啊
是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
没有
任何
可以 take away 的，对啊，对
对,
对, 对、哦、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也想要，就是我们的剧本里面也想要讲的一个核心议题啦、
嗯、
但就不方便再讲下去
了，不能再讲下去，
虽然一直很想讲，然后大家就把自己的那什么250场的剧本全部念完
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